大家平安。感谢主哈，这个我们有一段很好的一个段敬拜的时间。刚刚唱我的心呐，为何在我里面忧闷的时候，我就想起我的公公哈，就是纪雄的父亲。他以前做见证的时候讲到，在有一段时间全球也是经济很不景气的时候，他说睡一个觉啊，你这个利息啊，就一个晚上啊，就一个晚上，你根本没有办法睡觉，一个晚上睡一觉，利息又要付多少利息出去，睡一觉就要利息付出，所以那种心里头的压力，结果就是那一段圣经，我的心呐，你为何在我里面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们。虽然说大家说你们去四川，这个四川大地震哈，可是我觉得好像现在我们不是四川大地震哈，在这里有一个这个也是一个经济大风暴也好，或者是这个海啸也好，但是真的让我们真的知道耶和华坐着为王。我在想说本来想说拿一段那个四川大地震的那个图，那个一些的那个 DVD 来放给大家看，因为已经好像五个月了哈，五个月过去了，大家也都忘记什么地震了，好像也离我们很远，因为实在是四川离我们这里很远，大家好像那个没有媒体的这个每天在那个上面播放新闻的播放，让我们的心就好像一直都在那个地方，但是现在的这个新闻跟什么都不在这些事情上面了。但是真的我觉得等会儿纪雄会有一些分享。那么我前面稍微有一些跟大家的分享，就是这一次去到四川有一些的感触，能够在这里先跟大家有一点分享。那么这一次去到四川呢，本来我是想多一点时间留在那里，但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人的意念哈，那么就让我们这一个月底9月30号就回来了。否则的话10月今天这个聚会的话，我不晓得这个安排聚会的人在伤脑筋，不晓得要安排谁才好了哈，因为我们讲了在四川那边。那么也不是所做的事情也不是我所想要去做的，但是真的给我里头有一个深深的体会，真的在那个地方有一群人，他们因着有些外面的人都对他们的关怀，在他们的人生里面就有不一样。我去到有一些地方，我看着那里有一些人啊，他就身上就挂了那个十字架哈。我们说在中国哈，大家这个对这个信仰，应该这个尤其这个信耶稣，更是不会要那么样的醒目让人家知道。但是我发觉到灾区有的地方，很多的一些人，年轻人也好，大人也好，他就挂一个十字架，表示说他是信耶稣的人。哎呀，那个时候，哎，我就问他们说了，哎，你是什么时候信耶稣的？他说我是在这一次的灾难的当中的时候，我看到这些信耶稣的人，他们在我们这个地方，他们的爱心，他们的摆上，他们在这里给我们讲耶稣的事，让我们真的知道这位神爱我们，我们要来相信他。哎呀，真的让我很感动。我就发觉就是说，实在今天虽然我们去到那个地方，很多人说你们现在去啊不是去救灾，你们是锦上添花也好，哇，讲的有时候心里会觉得说，哎呀，我们去的真不是时候哈，人家说是锦上添花，但是真的看到在那里有一些年轻人，他们叫做志愿者也好，他们从他们的什么，我们所遇到的有的是从山西，有的从安徽，从其他很多的地方到那个地方去服务那边，服侍那边的灾民的时候，我真的知道说神啊，真的不在乎我们去做些什么事情，而是带着你自己的爱去的时候，结果是在神的手里头，神在那个地方做了非常奇妙的事情。我们在最后一天，有人把我们就带到那个地震最厉害的地方，都江堰，然后就汶川县的那个映秀那个地方。哎呀，你看到那种情形的时候，你真是觉得说那个地震是怎么样，那个路都没有，那好，重新开的路，房子倒塌的在那个地方。那么带我们去的那个地方的一个它是以前是一个很好的休闲旅游，而且是一个农庄的地方，以前多少很热闹的一个环境，但是整个的地形都变了，房子的倒塌，地形的变化，他们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方，在那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我们就说石头泥土一个堆，他们说这个叫做新加坡。 都是刚刚才来的那个土堆哈、哦。他说这个新加上的坡叫新加坡，然后这次给我们看在河的对面有一座高山，因为那边的山、啊、真的完全都很多都是有点光秃秃了，真是那个地震已经变形了哈、哦。那么那边的山头上的那个土呢，从那个山头上的土就这样子，地震的时候就到这河的这一边，把这边有几家人家就全部埋下去了。我们就站在那个地方，他说只救出来了一个人，因为那时候大家去救的时候就看到那里有洞啊，然后大家把他拉拉拉拉拉出来，只有一个人活命，几家人家就被埋在那个土里头。哎呀，那个时候我真的是那种心里头的感触很深啊，我说主啊，看到那种情形，像有的地方他根本没有把那些就是说倒下来的地方去、拿掉了，因为他们说把的就是你要怎么样弄都很难的弄了，就留给大家后人来看到，就是说在这次的地震那么样的严重。我就在想，我说主啊，如果在那个时候我在其中，我是怎么样？我是向你抱怨呢，还是我在那个时候真的就是预备心来见你自己的面呢？我自己在那里在反思哈。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给我想到因着这样一个地震，也有的人他们真的能够来寻求认识这位神，也因着这一个地震把很多以前不和睦的人他们能够合在一起，同心的来服侍这一群灾民。我们去到那个地方呢，是在那个地方有一些他们从山西来的一些年轻人，我们送他们到那些灾区，他们就在那个地方服侍那边的人，他们帮他们去收割谷子，帮他们照顾孩子，帮他们教，当孩子放学回来教他们读书，看到这些志愿者，那我们就买了米啊油啊，我们就带到那些地方去，那他们跟那边的队长然后一起来发放这些东西，他们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他们非常的感谢。我们说感谢主是因为主的爱，那我们在那地方也不能够提到说我们是美国来的，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政治的东西，所以我们只有说是主的爱让一些人有这样一心愿意来爱你们关心你们。那我们到那个地方去呢，真的也看到人性，有的人真是贪婪想要多得，也有的人你要给他多一点，他真的是在那里要很努力的摆上，他就说够了，我够了，是你们再看看还有什么地方需要帮忙的，你们再去帮给人家。我就看到真的在那样一个环境里面，有的人就在那里默默摆上，尤其我看到那些年轻人脚上这个都被那个虫子咬得很厉害啊，红啊抓得非常的厉害，他说身上有什么药能够拿给他们的给他们了。那我那个时候还觉得说哎呀我还很好啊，才稍有几个包，就没想到临走的时候呢，我有去一个地方培训，就全身这个咬得很多的厉害的时候，七雄就说他当帮我在擦药的时候，他就说敏文啊，如果下次再叫你来你还会来吗？他怕我被咬了以后不敢来了。我说如果是主要我们来，我说这样子的这些年轻人也能在那里，为什么我不能呢？好，那么另外一个事情，在那个地方在服侍的当中的时候，看到真的看到有很多的人，他们真的是离开他们的家乡，他们就住在那个板房里面啊，住在那个政府为他们盖的那个板房里面，也看到有一些农庄的人，他们不愿意离开他们的这个已经全部都倒塌了，完全的都那个砖都已经平倒在地上，他们不离开他们的家，为什么呢？因为是收割谷子的时候，他们在那里收割谷子，哎呀，你没有办法，你没有看到他们的脸是那种忧愁，是怎么忙着在那里生活，就是要做说现在是地震了，但是呢我还要为着我明年我还要怎么样的，我还要继续的努力，所以在那个他们的里面你没有看到就是说坐在那里发呆好像没有怎么样做什么，好像不做事了，他们还是努力的在做。那我讲的说我们到那个都江堰那地方的时候，就是到那个休闲农庄的那个地方去的时候，有一个人他带着我们去很多的地方的时候，他说我一定要先做起来，他说因为我们很多的人啊，他们一看这些环境他们已经没有斗志了，所以他们就坐在那里，他们想算了就这样子吧，他说我要努力的做起来，要带动他们，我现在信了耶稣了，我一定要靠着耶稣我来好好的要重新起来。他就把他的家怎么样呢，有一栋房有一栋呢还没有倒下来， 他就把他那个地方做什么聚会的地方的板凳也把它排好，然后呢那里有一位也是在那里一位志愿者一位老师在那个地方在带他们聚会，他说我们礼拜天我们就在这里聚会了，哎，感谢主哈、哦！他说我不能够一直在那里唉声叹气，我要起来。我就觉得就是说真的信了主以后，主在他们的生命里面给他们的不一样。那么另外呢，我在那个环境的里面我真的是感受到说真的各地各方的基督徒来在那边。我们到上海的时候我也遇到了一些他们曾经去那里做志愿者的，他们说真的我们到那里去人家跟我们讲说你不能够当面跟人家讲耶稣，所以呢要你的生活里面他们说再来让他们知道真的我们是信耶稣的人，所以我们在那里也不能讲什么，但是那些孩子都知道，他看到我们这些老师去的时候他们说老师你们跟别人不一样，他说你们是信耶稣的，他偷偷的跟他讲，然后呢说老师啊我们很想知道耶稣诶，你告诉我们好不好，他就跑到他们老师的那个宿舍里头去，然后翻老师的圣经要听老师讲耶稣的事情。他说我真的很感动在这些孩子的身上看到他们那个渴慕的心，他说真的我才信那个人他去做志愿者的时候他才算信主一年多，我才一年多我那个时候去做礼拜我都觉得就是说去听听就好，他说我从那个灾区回来以后我就想到那一群孩子他们那种渴慕，我今天有这么好的聚会的环境我不好好的追求我真的是不如这些孩子，我就发觉说原来说他是去帮助那些孩子的，神借着那些孩子给他一些提醒，我觉得在这一次对我来讲也很大的一些提醒。常常我们会觉得说我们要去做些什么工作我们要怎么样，但是主在这一次给我深深的体会到原来在侍奉的里面我们有的时候有的人是在前面我们做后面的配搭者，在这一次里头哎呀，我很羡慕哈，这个南传的那个素贞姐妹哈，就是那个梅兵弟兄的妻子素贞，她这个也跟着我们一起去，她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可以住在那个灾民的当中，那因为我们要发放东西呢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跟他们住在一起，我那时候心里好羡慕，我说哎呀主啊如果我也能在那里多好啊怎么样，突然主光照我真的有的时候在服侍的里面有的时候神把你摆在这里有时候神把你摆在那里，但是大家配搭在一起就能够显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我去到有的地方啊有的这个村民就说老师你认不认识某某人老师某某老师，我说对不起我不认识他，他说哎呀他真好啊他来我们这里啊来跟我们陪我们谈话安慰我们，突然之间我就想到说原来神在不同的时段带领不同的人去到那里，就好像在赛跑的时候好像那个接力赛一样，一棒传着一棒一棒传着一棒，在那里呢都能够有人在那里见证主，我说主啊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做英雄在那个地方我多能干我能做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能够成为一个配搭别人的人，所以在这一次里面我觉得说很感谢主让我深深的体会能够成为一个配搭者，当我们把东西带到那里去的时候在那里服侍的志愿者呢他们说真的老师们你们把这些东西带来我们把村民带过来来拿的时候，当我们再去跟村民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对我们真的是不一样，他们真的说是老师借着你们的爱把这些其他的老师的爱带到我们的当中，所以弟兄姐妹是因为我们在座很多弟兄姐妹你们的爱，然后我们带着你们的爱去到那里，然后呢他们也感受到神的爱一个在那里，那么我们在那里帮助他们米呀、油，那么还剩下有一些钱呢，因为我们看到天气要渐渐的冷起来了，所以就留了一些钱给那边的同工请他们代买一些冬衣啊。最近我们也收到有一些这个信件就说你们这个钱还有没有啊，在别的地方他们也是说这个另外一个团队他们也是需要有冬衣啊，有一些什么样去帮助棉被啊帮助他们，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去的时候是夏天现在已经是冬天了，那我们也留下一些款项就是说给他们去买一些然后到这个住处，因为真的你去看到他们住的地方的时候你真的是觉得说这些孩子们啊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在那里服侍的年轻人，睡的那个地上好潮湿，我们在加州很干燥在那里真的是很潮湿住在帐篷的里面，但是他们里面没有怨言他们在那里服侍， 我记得说那时候我们有油哈，说哎呀，住在很远那个远的山区的那边的人，他们没有办法来拿。他们说老师，我们去探访他们，我们背去拿给他们。我真的看到这一群孩子年轻人在那个地方服侍耐地的百姓，真的很感谢神，从他们的身上给我很多的激励提醒。真的在服侍的里面，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小看我们自己那一点。刚刚我们弟兄在分享的时候，我不晓得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你现在晚上真的你睡不着觉，或者有一些人你真的是觉得就是说我愿意与别人真的在苦难当中的人一起祷告。有的人家庭里头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能不能陪伴他们走过。我现在看到的一些志愿者是陪伴那些在地震当中的人走过。今天在我们的团契当中，或许也有一些人在这样一个过程的里面陪伴他们走过。我看到心如姐妹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当她在这样一个过程的里面的时候，有姐妹打电话，有姐妹关怀她，陪她走过。好，看到好些我们当中还有一些其他的弟兄姐妹，在她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因着有人陪伴与她一同祷告就走过。真的，这是我到灾区里头我深深的一些体会。另外一个呢，我也很感谢神的，就是在这一次去到我跟季雄，我们也有机会跟季雄的这个表哥表姐到在北京的在上海的有见面。他们一见到我就说啊，你知不知道这个季雄啊，哦，他从小啊，这个从来没有好好坐过椅子的哈，从这个椅子跳到那个椅子，那椅子跳到那椅子的，这么调皮的一个哎呀，他说没有想到哈，季雄现在是传道了哈，那么也一起谈起来。而且他们真的很渴慕，很愿意知道。我发觉这个电脑真的是很厉害啊，他们从那个 Google 上面把王季雄的名字一弄进去啊，他们说季雄你没有来我都已经知道你是什么了，做了什么事情了，怎么样。然后呢就来问他说哎，耶稣这个事情。我就觉得说哇，真的呀，他们里面很渴慕，就是真的就是开门见山的就问信仰的事情。因为真的虽然今天在那样一个环境，他们现在都已经退休的年纪了，但是在他们的里面对这个真理的事情还是很渴慕，很想知道。所以那时候神给我们有很好的机会哈，能够跟他们一起能够谈福音。那这是我觉得很感谢主，这是我们到中国除了在成都以外给我们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够跟亲人见面。另外一个也很感谢神的，神给我这一次到北京的时候，我们因为都在忙哈，只有在北京我们曾经跟弟兄姐妹聚会有一次，在成都是周间有聚会。那么在北京聚会的时候呢，我见到了一对夫妻。那个姐妹说，她说敏文啊，或许你记不得了，她说有一年你们到纽泽西来的时候，你们夫妻唱那个五饼二鱼那首歌的时候，我就被那首诗歌被神呼召愿意服侍。她说我那时候就很担心我的丈夫，哎呀他还不走出来，我已经有感动了。但是没有想到神真的带领他们这一对夫妻，当这个姐妹为她丈夫一直祷告祷告的时候，她的丈夫就能够走出来，而且呢比她先出来然后服侍，然后呢再来他们夫妻一起在国内服侍。他们那个时候刚去慢慢慢慢开始做七八十人，现在有七八百人聚会，真的看到神在他们当中使用他们。另外呢真的借着这一对夫妻在那里聚会的时候，在那个信息里面给我看到有一个图画哈，他就在讲信息的时候讲到那个 Mother Teresa 跟这个戴安娜的那个王妃的时候，哎呀，一个是很艳丽很鲜艳那种，另外一个你看他又老又怎么样。但是突然之间神给我看到这个 Mother Teresa， 他是怎么样看到了神给他看到的去做，他说我能救一个就救一个。我觉得今天也是一样，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觉得说要做些什么的时候，神给我看到真的 Mother Teresa， 神给他看到了他就去做。我觉得今天在我们的团契里面也是一样，我们每一个人神给我们机会看到或者是接触到不同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哪一个人成为你里面的负担，真的常常把他摆在你的心里为他祷告关怀他，真的这样子有爱在我们的团契里头，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啊，我内心里头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 一个感触，就是说真的巴不得我们在这里聚会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只是听到而已，但是真的实际的爱的生命，爱的生活在我们的当中能够产生出来，让爱真的在我们的里面。我这次去到这个成都，有机会去参加那个家庭的教会哈，那个家庭的教会的时候呢，我发觉哇，这些弟兄姐妹啊，聚在那里唱诗歌也好，怎么样也好，但是呢，总觉得就是说里头少了一点什么东西，少了一点爱，好像大家里头的怎么样，就是在听，哎，你讲的那个里头有没有错误？哎，你信仰纯正，还是你信仰里头有问题？大家只是在这个东西，我一直在想说，我们每一周我们在查经，查完经以后有没有切实的活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让那个主真的主的话切实活在我们的里面，巴不得真的在这一次我想我们今天有这样子的一个三个团契在一起聚会，好不好？我们等会聚完会以后，我们也真的不同的团契，我们能够聚在一起，我们是一家人，能够彼此能够有一些分享。因为下面季雄有一些很重要的话能够跟弟兄姐妹大家分享，我就把时间交给
我。平常不太有压力的，太太说有重要的话讲，突然有压力起来。我一直没有想通，为什么在地震发生几个月、三个月以后，我太太突然跟我讲说：“哎，季雄啊，我有感动去四川。”结果去了以后呢，又回来。就我最近这几天在想，我说奇怪，神为什么会给敏文有个感动要去四川？我今天才发现说，原来神给敏文有感动去四川，是为了让大家对地震中的灾民的奉献可以用出去。大家奉献了多久了？从5月2号开始地震，对不对？然后就开始信，然后大家奉献奉献奉献，对不对？奉献到最后怎么样呢？钱摆在账户里面，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结果敏文他也感动去四川了，没想到他跟我们罗兰刚的教牧同工大家一起在交通的时候，他就说：“我跟弟兄两个我们去四川。”那教会说：“哎呀，要去四川，那我们就来安排把弟兄姊妹对这个灾区的这个奉献带去帮助他们。”有的时候我们有一种心里面的感动，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其实神在那地方安排一切。不然的话，我真的想啊，假如这个敏文没有说他有感动去四川啊，不晓得大家奉献的这些帮助在这个灾区的这个钱还不要摆到什么时候，真的是这样。我很感谢主的，神会给敏文有这样一个感动，啊，说要去四川，结果到了时候他还是回来。那么，下面我不是去讲地震的光景，我乃是到了灾区以后，我有三方面的感受跟大家思想一下。第一个，大家去思想哈，我们遇见苦难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你说遇见地震好还不好？啊？我突然发现，我们在文明城市里面的人，我们知道什么呢？我们知道知识是一种 power， knowledge is power， 是不是？我们知道说钱财是一种 power， 是不是？我们知道权势是一种 power， 是不是？但是很稀奇的，我发现我到灾区里面，发现那些灾民有一种面对苦难的 power。他们没有唉声叹气，有没有？他们没有什么觉得怎么样？他们反而怎么觉得说呢？他们有一种觉得说，这个地震可以震垮我们的房屋，但是没有震垮我们那个要继续奋斗来为我们的家园奋斗的这个信心。哇，弟兄姊妹，这个是什么能力？这个是面对苦难的能力，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假如我问这件事情，我们有多少我们在文明城市里面的人，我们常常的一个思想是要逃避苦难，有没有？逃避痛苦，逃避苦难，逃避我们不愿意面对的人事物，结果是什么呢？是我们自我的放弃了可以面对将来灾难发生的一种能力。我们常常文明城市里面说，就像我刚刚到山区里面去啊，求他们父母亲让他们的孩子读书，他们从来不觉得读书有什么用，有没有？ 但是我们常常会鼓励我们的孩子，你要花时间，你要努力，你要去读书，因为读书是你的一个这个资本。但等到有一天我们读到圣经说苦难是我们有益处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心在我们今天面对的一切的这个我们不愿意碰到的人事物或者一些痛苦，我们也在神面前说，主啊，你让我们经历这些事情，不晓得有一天要发生一个什么样的灾难的时候，让我们里面有一种能力啊。我们要不要替我们的孩子去安排规避所有一切他可以面对苦难的可能？结果我们是就像城市就像山里面的孩子，不让他孩子读书一样，是剥夺了他增加他一种人生面对他真实人生的一种的能力。这是我第一个看到非常，因为我发现在那边唉声叹气的人几乎没有，就是说假如我这样讲，他们在那个地方碰到的是一个地震，对不对？死的就死了，对不对？没有死的怎么样？还为着命活着，哎呀，感谢老天让我还活着，是不是这样啊？是不是这样？就他们活着的人唉声叹气的，比我们今天的美国遇到这个经济风暴唉声叹气的人少。这是我非常诧异的一件事情。我们到了灾区，常常跟一些灾民，我跟他们在谈话的时候，他们很有意思。他们讲一句话，我在想，或许他们啊，在中国的这个农村的环境里面，这个天灾啊、人祸啊，可能有很多，是不是哈、啊？是吧？天灾人祸很多，所以已经造就了他们一生可以面对苦难的这样的一种能力。有一个人讲一句话最感动我的。他说，王老师啊，你们从外地来，你们从城市来，你们不知道，其实我们在农村里面遇到很多这样的天灾人祸各方面的事情。他怎么说呢？他说，其实我们从有到没有已经好几次了，我们都走过了，更何况现在我们还有主。哇，我听了这个，他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在从前我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什么东西都归零了，对不对啊？我都还可以面对，他说更何况我现在还有我的主。哇，这句话一讲出来，你知道在我心里面我的那一种的感动，我说不出来。所以我就想到说，我们在城市里面的这个弟兄姊妹，跟我们在那些在地震里面的有点不太一样，怎么样呢？他们是遇到一个人力不可抗拒的天灾，哗一下子什么都归零了，有没有？然后他们就开始从头再开始做起。而我们今天碰到这样一个金融的地震的时候呢，假如我们这样想，就算他们归零了，我再从头开始，好像刚刚到美国来打拼啊，那个时候还没有主，现在开始有主了，我就好。但是很可惜的什么呢？我们因为没有像地震一样一下子可以没有，所以我们一直还选择还要 keep 什么，拥有什么，保留什么，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反而是我们失去了面对苦难的力量。难道真的要上帝做一个这个150年300年才有大地震在加州，让我们也遭遇像四川的那些人一样的时候，然后归零，我们再从头又开始来？还是我们现在就开始慢慢思想说，感谢主。你知道吗，在那边哈，我们去的时候他们刚好在收割，你知道那些围楼啊，那些围楼哈、啊，还可以把割下来的稻谷啊，可以摆在那个房间里面，因为有的时候还会下雨，对不对哈、啊？他会摆在那个房间里面，他怎么说？感谢神，把这还没有让这间房子倒，有没有？其实其他地方已经倒了，但这间还没有倒，还可以让我收藏谷子。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我们遇到再大的困难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感谢主还给我有个房子住，感谢主还给我有个什么，但是我们常常眼睛看见，哎呀，我这个没有了，这个没有了，这个没有了，好像跟灾区里面那些灾民的那个心情是不太一样。真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拥有面对灾难跟苦难的能力吗？现在开始慢慢不逃避苦难，让我们靠着主会给我们给我们有一些这方面的给我们这方面的力量，慢慢去操练。这是我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刚刚到成都的时候就开始有两个声音在那个地方，是蛮 是蛮敏感的，也是蛮对立的。一个声音怎么说呢？一个声音说，既然政府让我们进到灾区，我们就要把握机会进去，就算他规定我们不可以传福音，我们还是要进去。为什么呢？因为从前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有没有？但是还有一批人的想法不是，既然政府不准我们传福音，所以我们什么也不做啊？你们怎么想？我把就是我们刚刚到成都的时候，就有两批的人在那个地方搞这个问题，意思就是说政府开放了，你把救灾的物资，你把救灾物送来关心他们，对不对？有一批人说，既然政府有这样的心，我们就要做，就算不准我传福音，我们也要把爱心，把我们的关心带到这些灾民中间去。但是还有一批人呢，坚持什么呢？你既然不给我们传福音，我们什么都不做。给我一个很大的思想，我们对人的爱到底是因为他准我做了什么我才做呢，还是因为真的神的爱在我们的里面，就是他不准我做什么我也要爱他们这些人？这弟兄姊妹，当我听到这两批人在这样讲的时候，在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体会，就是这两批人讲的再有道理，只有让我回头过头来想想我的主，想想耶稣，他到世界上来到底怎么样？别人准许他，他也这样；别人不准许他，他也把神的爱带到我们的中间来。有的时候我们做一些事情，别人会说，你这样做是有意义的。就像敏文说，哎呀，你们现在来是锦上添花啦。因为别人说我们这样做是锦上添花，我们就这样做了以后就是锦上添花吗？不，当我们真实带着主的爱到他们中间去的时候，他们能够感受。所以我们在那边发这些物资的时候，我突然感觉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很谦卑的那一个对待他们的心，比有爱心更重要。就是说当我们真的就是体会到他们那种痛苦，体会到他们那种缺乏，因为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怎么样呢？大车都不能到，是很小的小车。刚刚开始我们的同工啊很有意思，他说这个租一部大车，对不对？可能是这个600块人民币，租个小车要450块人民币，但是一个大车可以带双倍的东西进去。他就说，那你为什么不租大车呢？就比较便宜嘛。结果到了现场就知道了，原来那个时候救灾的时候，大家都是很大的车子开，顺着大路开，然后怎么样呢？把物资就是丢下去，大家就拿嘛。但是还有一些地方怎么样呢？大车根本开不进去的，必须要小车才能够开到农村的非常的里面。所以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地震以后，我们很少，几乎没有拿到过外面人的救灾物资。为什么呢？大车子进不来，他这次你们小车子进来了，把物资送到我们的村庄了，我们很感激你。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人用我们人的想法，但是我们在发物资的时候发生一个很大的问题，怎么样呢？就是说当我们觉得我是发物资的人，一切东西都要按照我的做法来做的时候，跟我们很谦卑的真的同，就是不是让他们感觉我们是在救济他，让他们感觉我们真的很谦卑的在关怀他们，跟他们真的不一样。你知道从前我做事的时候是个很强势的人，一定按照我的方法做的，但这是很有意思，怎么样？这是我的角色，不是一个主导做事的角色，我是在旁边配搭的角色。所以慢慢去学习怎么样呢？慢慢去学习，好像用一些比较温柔的话去安慰那么些现在还没有拿到东西还在那边急的人，你知道吗？哇，你知道发东西的时候很难的。为什么很难呢？比如说这一个队，他们接待了基督徒到他们里面去。有一些队一听说是基督徒，他们怕麻烦不接待。那么好，现在这个队接待基督徒以后怎么样呢？那我们就知道说 我们认识基督徒嘛，所以我们就会把物资带到这个带到这个队里面去了嘛。那旁边不接待基从来没有接待基督徒的队怎么呢？看到有物资就跑来，为什么不给我们？为什么不给我们？有没有？有没有？是不是？那怎么办呢？我在那边就发的人。这个很，那我在旁边，我在旁边就马上就有机会跟他们讲，其实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的能力很有限，是不是？我们的能力很有限，因为我们只认识这个村庄里面的人，所以呢，我们就把物资带到这个地方来。因为我们对你们不熟，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发给你们。因为我们虽然是基督徒，但我们也是人啊，我们的资源有限，买的米买的油都有限，是不是啊？真的，我们不是政府，政府通通很公平，这家有你家也有，但是我们现在不是，我们是私人，所以呢，真的我们能力不够，请你们包啊，请你们包涵啊。妈妈她听懂了，然后下面再加一句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能力都有限，其实上帝的爱才是无穷，不管你信他不信他，日头照你，也照不信主的人，也照信主的人，但是我们人都很有限，所以我们带来的东西很有限，所以怎么样？我们认识的安排了就发。那你们呢？我们没有太多的认识，所以我们或许下一次吧，是不是这样？慢慢就发现说，真的在服事的里面，我发现我们自己基督徒，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的爱心有限。我们面对我们的爱心不能够满足所有人需要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态度是怎么样？啊，我们态度是怎么样？就好像这个传道人也不是耶稣，对不对？耶稣的爱，耶稣的能力无穷，其实传道人也是个人，所以不能解决弟兄姊妹的问题的是什么呀？就跟弟兄姊妹承认，我也是个人，我很有限，是不是这样？我慢慢才发现，原来当我们在做爱心的工作的时候，还有一个谦卑，承认自己的不足，承认自己的不完全，你讲在前面的时候，那些人就接受了。不然的话，你讲什么话他都不接受。为什么他们有我没有？是不是啊？啊，耶稣只爱你们信耶稣人，不爱我们这些人嘛？我们要承认，这跟耶稣无关，是因为我们人很有限。弟兄姊妹是吗？所以，不管我们是用什么理由，有行善的机会的时候，我们真的求主给我们把握机会。当我们行善不出来的时候，也不要用一些，因为他们不准我们传福音，所以我们干脆什么都不做，不要找个理由来搪塞，做不到，上帝也不怪我们。但是我们一定要面对我们自己真实的光景，发现我们没有爱，我们就跟主说：“主，我现在为什么没有爱心，爱不出来？求主你给我爱，是不是这样？”我们千万不要找一段圣经来掩饰自己没有爱，然后又讲了一大堆光明堂皇的理由来搪塞，这样的话主不喜悦啊！这是我讲的第二点。真的，不管是信主的不信主的，当有一天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不要独住怜悯的心肠，我们尽我们的能力能够摆上的摆上，能够摆不上的时候怎么样呢？承认我们有限，我们的爱有限，我们的能力有限，但是我们做了我们这份能够做的。所以等到他们拿了米拿了油的时候，他们走出来，我一定讲一句话，我说其实我们这些东西不拿来你们还是可以过日子，但是我们拿来那么一点点东西给你们，只是表达我们对你们一点点的关怀，给你们打气，希望你将来努力继续的为你们的家园奋斗。其实我们基督徒能够带给人是一种内心深处的温暖跟鼓励就可以了，不要把自己所做的解释成是什么什么什么，我们很真实的给人一点温馨，可能神借着我们摆上那一点，让他里面有个力量起来以后，就可以面对他艰难的环境，是这样。这是第二点我跟大家分享的，真的不要吝啬我们一点点的给人家的爱跟关心，是这样。第三点我要交通的一个是，我在这次到中国去看到一个现象，我慢慢就了解，我慢慢就回过头来看城市里面，下面这是跟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有点关系的。你知道在中国哈，中国的信徒当中，他会问你说你在哪里做礼拜啊，他不问你是哪个教会的，我们在美国的时候你是哪个教会的，是不是这样？ 在中国大陆他不问说你是哪个教会的，为什么呢？因为三次爱国教会就是一个，都是一样的，他从来不问你是哪个教会，因为就是这样一个教会嘛，对不对？另外是他只问你在哪里聚会的，他说我是在大教堂聚会的。那么还有你在哪里聚会的，我是在家教会聚会的，是这样哈。那这样我这次到成都去发现一个现象，我们刚好休息两天，而且休息那两天都下雨。那么休息的时候呢，没有去买物资，没有去灾区的那两天呢，很有意思，刚好有人电话进来邀请我们在泰国一起侍奉的一个同工怎么样去带他们一个家庭礼拜。所以我有两次没有去灾区，我两次在成都去参加这个家庭的礼拜。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什么呢？就是说这一些在家庭里面聚会的人，他们礼拜天都是在大教堂做礼拜，但是呢他们似乎灵里面有某一种的渴，就是有一种的渴慕，想要更多的追求主，所以在周间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们就请一些家教会，不是大教堂的家教会里面那些生命里面比较有话语有供应的哈，所以就请这些人到他们家里面去聚会呢，给他们讲道啊。就是慢慢现在中国的信耶稣人已经走到了一个路口，这个路口是什么呢？这个路口已经慢慢这个家教会要跟这个大教堂慢慢要走拢了。为什么？因为实际生命里面的需要。我突然想明白一件事情，今天特别跟大家讲。你知道在台湾、香港、美国，我们有没有分大教堂跟家教会？有没有？没有。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今天在城市里面任何一个我们说的教会都有大教堂跟家教会，这两个是 mix 叠在一起的。这个话怎么讲呢？这个话意思就是说只是来参加礼拜天主日崇拜的，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你既然信主嘛，不来参加礼拜怎么可以呢？这个叫什么？这就是在大教堂的，有没有？但是平常生活里面还有一种渴慕，还要像跟其他弟兄姊妹生命里面更有点追求的，他又是活在家教会的里面，有没有？所以在文明城市里面的教会，它是大教堂跟家教会是两个合在一起的。这是我慢慢在观察。所以我今天问大家一个问题是，弟兄姊妹，团契也是一样哈。就是团契，这个你又不能不来参加团契，是吧？但是呢里面有一种渴慕，跟愿意跟团契里面其他的弟兄姊妹生活上更有一种联系吗？假如有，是吧，那你就活在家教会里面，假如没有，你又就活在大教堂里面，是不是这样啊？不是大教堂，小教堂里面。弟兄姊妹，那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你是活在你是在大教堂里面还是在家教会里面？我说美国今天我们的罗兰刚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常常在那边反对人家三字三字三字，是吧？结果没有看见我们是活在美国的三字教会里面，没有活在真正的基督神的家里面肢体的当中。我等到发现这一点的时候，我慢慢想通了，也不要去反对大教堂，但是呢我们要羡慕活在家教会的当中，是吗？你慢慢才发现，哇，这里因为有一群弟兄姊妹，这里因为有一群这个我们在生活里面可以彼此有难处也好，有喜乐也好，我们可以彼此分享，我们可以彼此分担的一群，除了肉身的家人以外，还有一群真正都是信耶稣的弟兄姊妹在这个地方。我们罗兰刚有一对夫妻，他们到上海去，他们知道我们传道人，说啊，这个王大哥能不能介绍我们上海的教会啊？是这样啊？那我就说，你要我介绍上海的教会啊，还是要我介绍上海我在基督我在神里面的家人？他说什么？大弟你讲什么？我听不懂。我的意思就是，你是要我帮你介绍一个可以在上海哪个教堂去做礼拜的地方呢，还是你要我问我在上海有没有我们在神家里面互为肢体的弟兄姊妹介绍给你？ 哦，他说有不一样。我说有不一样，你要哪一个？他说我要大殿你介绍给我，在你真正是在神家里面你的肢体。那我就把我就把那个我认识的，因为到我们山上来传过到了那个那一位肢体，我就介绍给他。后来他们就在一起聚会。弟兄姊妹，你慢慢去思想，我们真真实实的渴慕，你知道家人在一起的相处的那一个味道。后来我到上海去的时候，我很感动。我在上海有我爸爸，就是我姑妈的小孩，就是我爸爸有五个小孩，我姑妈他们家有四个小孩，我是这九个小孩里面的最小，所以我到上海去，他们叫我小弟小弟，在这边都叫大爹大爹，在那边叫小弟小弟。那一份小的时候的温馨跑出来，但是我到上海的时候，还有一群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肢体，我享受了那份他们对待我们像对待家人一样的这种的这样的一种的温馨。我们的弟兄刚那段时间刚好在美国，结果怎么样呢？他就交代他的司机说：“我们大哥从美国来了，你这从我们到机场，他就让他的司机到机场接我们，一直这几天在山上就陪我们。”哎呀，我那个感觉说，我不但有我肉身的家人是很宝贵，我发现我另外还有一个大家都是信耶稣的，是家人，是这样的一种美好。我慢慢就发现，原来在家教会他们为什么会关系这么 close 呢？等到他们因为信耶稣被坐牢，等到因为他们坚持一种理念去坐牢以后怎么样呢？必须他的妻子或者他的丈夫必须要做个选择，我要不要跟我在监牢里面我的配偶做一个切割？假如我还维持这个婚姻的话，就是他的政治上面的问题，他的这个信仰上面的问题就要带给我受苦。所以有很多人怎么样，因为这个缘故怎么样就离婚了，你了解吗？等到这些人从牢房里面出来的时候，他就觉得说，他跟我离婚是因为我在监牢，我现在监牢出来了，应该可以复合嘛？哎，到最后就发现已经不是这么回事了。你看有多少信主的人到最后，他自己肉身的家人的关系慢慢破坏，但是还有一群跟他不是肉身家人、互为肢体的弟兄姊妹聚在一起成为家人的时候，他心里面有多大的安慰？今天我要说的，刚才我们领事的弟兄他怎么说了？你说今天在美国的统计，有50%的家庭是不幸福的，是因为信仰的缘故吗？还是因为自己个性的缘故？假如是因为信仰的缘故，哇！假如我们到弟兄姊妹中间，大家彼此看成是家人一样，哇，那一种的向心力就跑出来了，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啊，是这样。所以妈妈，我在想，这个家教会为什么会这么大的凝聚力在刚开始的时候？而为什么所谓的三字教会，它为什么只是一个宗教仪文的聚会，而里面的人慢慢开始有渴望？渴望什么呢？渴望真正的跟神、跟其他弟兄姊妹有生命里面的关系。所以在大教堂的里面，他现在开始在家里面聚会的时候，会愿意跟一些家教会的肢体在一起来追求。我真的希望我们大家弟兄姊妹，你好好思想，你在团契里面，你是在小教堂里面的人呢，还是在这个小家教会里面？你在主日来参加罗兰刚的聚会，你到底是在一个大教堂的里面来做礼拜呢，还是你是属于这一个大的家教会里面的一个肢体？你慢慢会发现，属灵的事情、信耶稣的事情，真的再真实的不过，会给你在有难处的时候有人帮你挑担，当你在有喜乐的时候，你找得到人分享，你知道吗？一个做丈夫的哈，一个做丈夫的有一点成就感的时候，回来跟太太讲，太太说不要跟我讲了，听多了啦，是不是？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痛苦，是不是？对不对？另外一个怎么样呢？妻子受了一肚子的委屈，要跟丈夫讲讲说，哎呀，我有什么委屈？好了，这就是你的情绪了，哇，这也是很痛苦的哈，有没有？但是，假如我们是互为肢体，在弟兄姊妹之间，我们在生活、在信仰、在各方面遭遇事情的时候，当我们讲话，当我们有难处，有人愿意跟我们分担；当我们有喜乐要跟人家分享的时候，别人愿意来跟我们，真的愿意来跟我们听。你慢慢就发现，这样的一种的家，是我们所羡慕、所要追求的。我在想， 教堂只能够提供一个做礼拜的地方，唯有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才能提供给人一个家人的感受。求主真的帮助我们。而且在北京的时候也是变成这个现象怎么样呢？刚才敏文讲的这对夫妻啊，他们没有教堂，哎，有七八百个人信主，哎，你看看他们这个是怎么样那个情况呢？啊，他们这一组借这个地方，那一组借那个地方聚会，然后他们真正有什么事情一起借一个大点的场合一起聚会的时候，有七八百人，跟我们罗兰岗差不多一样。平常他们散在各个地方聚会，以后怎么样呢？以后突然发现他们这七八百个人要聚在一起的时候，要借奥运的时候政府规定不可以借，所以呢他们就没办法聚集了。很有益处的事情怎么样呢？居然三支的教堂愿意借给他们来聚集。所以我们那天去北京的时候怎么样呢？是在家庭是一个家庭教会，是在三支的教堂的里面聚会。你能了解吗？你能了解哈？所以今天有没有这种可能？是一群神的家里面的人在罗兰岗教堂里面聚会啊！我、这个感觉，还是我们反正就是大家在一个大教堂里面，这个礼拜天做完了，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谁也不知道谁也没有关心谁，谁也不知道什么什么啊！我在中国看到现在中国在这样的一种十字的路口，将来三字。跟家教会合在一起是必须的，是必然的。只要政府一开放，你登记给你保护。今天你说我们在美国哪一个教会不向政府登记啊？登记有好处，为什么呢？因为可以发免税收据，可以它有很多好处嘛。将来以后，这个因着大陆的政治也好，宗教也政策越来越宽越来越宽，它也是你只要来登记，大家会不会登记？都去登记。以后怎么样呢？以后中国大陆的教会就像我们北美台湾的教会一样，是什么呢？大教会，大教堂跟家教会就合在一起了。我真的盼望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是在大教堂里面家教会的一份子，关心每一个信主的人，看他像家人一样。等到一天你会发现你的家人，我们的家人太微不足道了，但是我们家人这份感情是厚得不得了，但是我们到底太有限，我们这个家，我们这个王家太有限。而今天神把我们这些弟兄姊妹摆在这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有的一个神的家，这个资源是无限。真的求主慢慢给我们看见中国的教会面对这个十字路口，而我们这个十字路口已经走进去了，已经变成一个了。那我们羡慕是在大教堂里面，还是羡慕在神的家教会的里面？我想这是我今天跟大家交通的三点。假如以后大家要到各团去，还有分组要有点交通的话，三个问题：我们怎么来面对苦难？我们是逃避，还是我们要积极来面对？第二个，关于爱心，人家不准你传福音，连爱心也不做了呢？还是只要有机会，我们就愿意送出我们的爱给那些其他需要的人？第三个，我们今天在罗兰岗，我们到底是在大教堂里面呢，我们还是真正在神的家，在家教会的里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孩子的话可能很有限，但是我们人生里面真的就会碰到这样的一种情景。特别北美有一个金融的地震，很可能把一些人的投资房地产可能一瞬间就通通归于乌有。但是谢谢主，我们有你，我们可以从零再开始，慢慢的再往前走。相信你要赐福我们，当我们可以放下我们放不下的时候，主啊，你的同在比我们手里所拥有的更美好。主啊，也真的让我们有一点点的爱心，我们就摆上那一点点的爱心。虽然对人来讲可能不公平，对人来讲可能做了不完全，但当我们付出我们有的这一份的时候，你可以祝福，让一些人得着激励温暖，给他们力量。主，我们在追求你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好像就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式的里面就算了。但主啊，让我很愿意真诚的去看待，原来每一个信主的都是你的儿女。既然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同为儿女， 主啊，给我们里面有一个家人的感觉，彼此在一起生活，追求聚会的时候，能够彼此互相的鼓励跟安慰。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